再一次来到你们这边啊、我们在圣灵会的时候有机会见过你们，那么想起来我已经好久没有来这边了，是不是 啊但是今天的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的时间去看一下，那么从这个第三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直把它读完，读到最后啊，好不好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三章第八节，然后这里说，我本来是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一直下去，
为要借着教会使心脏是正直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相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感，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一直下去到最后，
都是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谢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能够注意到两点很重要的。第一点是记载在二十一章那边，怎么样讲呢？但愿他在教会中，但愿他在教会中能够怎么样呢？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一些书刊上的见证文章上面看过，尤其是讲到说那些出现的人啊，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感觉，认为说在教会里面是很温暖，是不是啊？是好像家一样，这当然是非常的好，但是要小心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假如这些人，假如这个教会把这个重点只是停留在人的感觉上面的时候呢，就会有差错了。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从圣经的观点去看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满足神。这里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教会的荣耀才是什么呢？那个中心点。所以希望不要有这个偏差，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从其他我可以再详细的看这一点。那么有没有人注意到有另外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呢？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记载在那个九到十一节啊，希望大家都有你们自己的圣经啊，可以在那边写笔记啊，所以你们有 highlighter 的时候在那边可以 highlight 这些。那么九到十一节在讲什么呢？他说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的神里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怎么样呢？ 到了末世的时候，神就赐给保罗一个恩典，叫他把那个基督猜不透的奉圣传给外邦人，使他们怎么样呢？都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这个奥秘是怎么样呢？是要借着什么？借着什么？教会，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里今天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教会是怎么样呢？是要使神得着荣耀。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二个重点就是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明白神百般的智慧。那么让神得荣耀，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了，不必我去解释。那么什么叫神百般的智慧呢？那个我等一下再为讲下去。那么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他是30多岁就离开世界了，很短的一段的生命。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差不多30岁了，他传道了2年多，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日子很近了。那么人跟着他的时候，有人要看神迹，有人要得饼吃啊，有的人要这样，有的人照这样。他到底我在世上这个施工有没有什么真的效果呢？尤其是那12个门徒跟着他，他们有没有抓住耶稣要教导他的呢？所以耶稣就找一个机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利比。那么圣经里面有2个该撒利亚，一个该撒利亚是在海边的，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是跟那个有分别，是分封给腓利这个人的。他是离开退罗城，大概从海边到里面去有30里的路程。主耶稣为什么要把他带到那边呢？那边是加利利的北面，外邦人的地方，有很多神的庙、神的殿，敬拜偶像，各种各样的风俗都有的。神把他带到那边的时候，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了，记不记得？主耶稣问他们什么呢？他说：“人说我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呀？那么门徒怎么样回答呢？很客气，没有人敢说你是鬼王啊，是不是？记不记得有人说耶稣赶鬼，你是鬼王嘛？所以那些门徒们不好意思这样讲啦，所以他们说：“哦，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主耶稣听得不满意。他说：“人说，人说，人说，我问呢，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呢？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大家都知道，彼得的脾气很爽直，总是他第一个开口的。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或者是彼得，是不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呀？这个不是血肉给你看到的，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让你看到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点，主耶稣对他叫他西门巴约拿，然后说：“彼得，我要把什么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教会这个名词对犹太人讲是大概有一个概念，因为那个字直接翻过来的意思就是被造的一群， 犹太人常常他们虽然没有用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感觉到自己是一群被神所造的人、啊、但是这里主耶稣第一次 define 让他们看到，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地狱的门是怎么样的不能够抵挡，是不是、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然后你们在什么在地上捆绑的我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也要释放。那么怎么样去理解这一段圣经呢？有天主教的，我不是要批评提天主教，但是他们的看法是偏差了，是不是？他们认为彼得这句话是主耶稣针对彼得讲的，所以天国的钥匙是交给他的，所以他就成为教王，成为主耶稣在世界上的代表。那么彼得这个名字从哪里得来的呢？考你们呢、啊、考试有谁得哪100分？彼得怎么样有这个名字呢？主耶稣开始的时候叫彼得什么？在这边马太福音与西门巴约拿，巴约拿是什么意思啊？约拿的儿子西门，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习惯叫他的，是吧？他说西门巴约拿，你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那里，当耶稣呼召的门徒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彼得的时候，他叫他什么？他叫他的名字西门巴约拿，或者是巴约翰，是不是？他的说你的名字就要叫什么呢？不是彼得，叫基法，记不记得？你的名字叫基法，基法是什么意思呢？基法在那个 Aramaic 就是小石头，小石头翻成那个希腊文就是什么呢？ Petros 翻成英文就变成什么？ Peter， 明不明白？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这边重复的再讲一句，西门巴约拿，教会不是建在你的身上的，不是建在小石头上的，要建在一个大磐石上面。那个大磐石是谁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所看到的真理，是神给你看到的那个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啊？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救世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真理上面的啊，是不是？然后说地狱的门就不能抵挡这个教会，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把那些世上的人从他们的灵魂得救，所以从地狱里面出来了。那么钥匙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像说中古世纪的一些人的想象，使徒彼得 Saint Peter 坐在天堂的门口拿着一个钥匙啊，你们来了是吧？啊，你是谁啊？哦，我不让你进来，不能进来啊！你好啊，我让你进来。他们是这一个概念，但是不是这个意思。钥匙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文士 scribe。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讲这个 天国的比喻？很多你们记得的撒种的比喻啦，芥菜种的比喻啦，笑的比喻啦，什么什么很多的比喻。但是他讲完那些比喻以后，他有一个最后的比喻，有谁记得？又要考试了啊！今天我来讲的时候是比较难的，要考你们试。最后的一个比喻是什么？他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怎么样呢？把家里面的新的东西，哎，你们有圣经的时候翻去看，然后做笔记嘛，不然下次我来考试考不及格的人，那没有饭吃了啊，是不是？他说你们要把家里面的什么新旧的东西拿出来，文士受教做回天国的门徒。天国的门徒当然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啊、文士受教，文士在圣经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个你们应该一定知道了，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啊？是 抄写圣经，是不是啊？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圣经非常重要，所以一本圣经的时候用手抄本，慢慢的抄，慢慢的对，然后数字，一行有多少字，多一个少一个不停，重新再来过。那么慢慢渐渐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然后变成什么解经家，变成了什么 authority of the Bible。 所以文士就是什么呢，啊，文士就是那些 authority of the Bible。那么钥匙是文士的 insignia， 是他们的代表。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钥匙给你们时候，并不是只是给彼得，是给所有的使徒，给所有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要把什么给我们呢？要我们度做圣经的权威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听见这个主耶稣对我们的 expectation。你们信了主以后圣经都不看的，你怎么成呢？怎么能够拿钥匙呢？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权威呢？所以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们，然后你们捆绑谁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真的了不起了，这个人来啊，我不喜欢他，他不能够进天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想到教会的时候，主耶稣把教会建立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一早就知道了将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教会里面你一定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时候谁去解决呢？钥匙来了，捆绑的权利在你们身上啊。这个是讲到教会的纪律。以后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很详细的跟他们讲怎么样去处理教理的事情，教会里面的事情，纪律的问题，纪律的问题。所以你们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的话，你们在地上捆绑谁，我在天上也怎么样捆绑谁，你们在地上释放谁，我也在天上怎么样释放谁。就是你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同心合意祷告过，看见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们的行为不对的时候，你们去劝告他，用爱心希望他们回转过来，能够再次投入侍奉，这个是你们最大的目的。他们不听的时候不能容忍，在教会里面不能容忍，不然的话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怎么能够看到，从这个教会里面看到神的奥秘呢？是不是教会一塌糊涂，看起来之后跟世界一样啊？你有什么好看的？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教会里面的纪律。所以主耶稣在这么短的几句里面啊，有这么多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被扭曲了。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解释都不正当，正当的解释就是这一个。那么马太福音这一集短短的几段是那个以弗所书，就是这一段啊，前面的三章，以弗所书前面的就是这几句经文的最好的解释，前面的三章。所以今天我愿意花时间跟大家一起从以弗所书这边去看起来看。那么以弗所书啊，这俗语叫这个监狱的书信，你们有听过这个名词？是保罗在这个罗马监狱里面写的。他在那边一共写了四封信，记不记得？就是那四封：腓立比、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四本书。很巧的，这四本书也叫什么呢？也叫做基督论，是讲到关于基督的书。新约的书可以分成好几类，可以讲到末世的事情的，可以讲到教会的事情的，可以讲到基督的事情的，可以讲到圣灵的工作的，从这个分类。所以这四本书，监狱的信来到的时候是讲到说基督论啊 Christology， 然后以弗所跟哥罗西这两本呢，刚巧是什么呢？ 一本叫教会里面的基督，以弗所书是讲教会里面的基督，哥罗西书是讲什么呢？哥罗西书是讲基督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听清楚啊？教会里面的基督，基督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假如我们要明白神的圣意心意关于这个教会的事情的时候，要看要看，要细细的去读，细细的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是讲到什么呢？第一章是讲到教会的预定和目的，第二章是讲到教会的建造，然后第三章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教会的责任。那么第四、第五章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教会里面的弟兄的姐妹，他们在地上的行为。然后第六章讲到什么呢？讲到教会与世界的斗争啊，战争，天上的战争。所以以弗所书对我们理解教会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花一点的时间啊，慢慢的，既然今天给我这么多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来看。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啊，以弗所。那么根据考经家他们研究下来，这本书并不是单是给以弗所的那边的信徒的。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保罗，你们记不记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在以弗所的经验，在那边有什么？有这个神庙，是不是啊？那个神庙，那个是做神像的那些人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在那边花了很多的时间，两年多，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在那边栽培那边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应该是怎么样呢？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啊？所以假如他写信，照他的往常的习惯，是真的写给那地方的教会的时候，他一定会问安那边弟兄的姐妹，并且是点名的，每一个人的名字点上。但是这个以弗所书上面就好像没有点名，没有说是在那边的某某弟兄或者在那边的某某姐妹。所以有人认为可能是什么呢？这奉信是给整个地区的，不是单是一个教会，老底家了，以弗所了，所以上面是一个空档，是不是给以弗所是一个空到哪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拿到一个 copy 的时候，就用那个地方的名字放上去，所以以弗所。所以说神的旨意做基督徒的，为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然后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在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保罗他是非常注重一点是什么呢？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我们知道当这个犹大卖了耶稣以后死掉了，是不是自杀，只有十一个门徒，那么他们要选一个出来，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他们就用人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抽签的时候，当然圣经上记载他是被当时他们大家承认是一个使徒，但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好像是说他们所做的什么事情呢都没有太详细的讲，是不是？所以神自己怎么样呢？就去拣选了保罗，然后在大马士的路上，是不是给他看到这个神迹，让他可以做一个使徒，然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到亚拉伯去三年的时间，在耶稣亲自的教导底下，得到了很多神的启示。他就把这些记录下来，成为他的书信，教导大家。所以他写信的时候，他说：“我奉神的旨意，是使徒之中的一个，是不是？写信给以弗所里面的圣徒。那么圣徒是什么呢？照的那个有一些人的看法是教王奉下来的那个才是圣徒，但是那不是这里。” 圣经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 definition， 圣徒是什么呢？圣徒就是在主耶稣里面怎么样有忠心的人，就是弟兄姐妹愿意在一起彼此配搭彼此服侍，这些人就叫什么？就叫圣徒。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圣徒。当然有的是灵命比较成熟，有一些灵命没有这么成熟，有一些做多的，有一些做少的，但是在神的眼光看起来都是什么？都是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二节，愿恩惠。恩惠是什么呢？恩惠就是神自己的属性，也是所有一切事物的源头。宇宙里面我们看见它的存在，每天日出日落，然后春夏秋冬，这些完全都是什么呢？神的创造，主耶稣的 sustaining， 都是神的恩惠，是不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知道他是完全完全可靠的，他的 faithfulness， 所以因此我们心里面就有什么呢？有一个平安感。我们不会说哎，明天太阳不出来怎么办呢？不是下雨的意思，而是以后太阳不出来的所有的植物都要死掉了。我们心里面自然不能够有平安，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自然定律会一直的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心里当我们经历过神的恩惠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平安感。所以保罗也就再提醒我们，这个恩惠跟平安都是什么呢？都是从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到我们这边的。然后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怎么样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颂赞，颂赞，颂赞是什么呢？这一节就是讲到说主耶稣的主导，也是好像我们唱 doxology 荣耀颂的时候，颂赞啊，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呢、啊、人想敬拜神，想去歌颂神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是与神怎么样隔开的，乃是应该要经过谁呢？经过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再次提醒我们说啊，颂赞是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给父神的，但是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的父神。他先是主耶稣的父神，因为主耶稣代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我们也被 adopted 领养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什么呢？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啊？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分类的时候，圣经的时候很长就 repeat， 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提醒我们，我们能够来到神前，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无私的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复活了以后，记不记得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他，是不是就要缠着他？主耶稣怎么样对他缠？他说不要摸我。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不是说摸我的意思，是不要缠着我，不要缠着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还没有升天，我要升上去去见我的父，也是见你们的父。所以主耶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真理，就是神父神的关系，从此以后我的关系从此以后跟你们是怎么样呢？ It's going to be reoriented， 比较一个新的安排了。现在因为我复活了，我死在十字架上了，救赎的工作已经成了，本来你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圣殿的幔子幔子就是遮盖住的， 现在什么裂开了，现在你们经过我就可以到父神那里，所以这里也分开了，主是父神，是耶稣的父神，然后也是你们的父神，也是你们的父神，是不是啊？然后呢就讲到什么呢，就赐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什么东西啊，啊，天上属灵的福气啊。从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短短的一段的主导文里面是什么呢，包括了颂赞，也包括了说明的是教会最重要的功能。你们有没有看到教会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向世界宣告父神的祝福。父神的祝福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的，借着主耶稣赐给我们。还有一点要注意到的，这边保罗用了一个很强调的字眼，这个祝福是什么样的福呢？是那种的福。我们去看到中国人很多时候有的家里面有一个福念在那边倒过来了，是吧？福到福到，这个是我们希望的，那个是属世界的福，属地的福。但是这边的分别是在说什么？属天的，是不是？属天的。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啊，啊，神的祝福好像是很多时候都是属地的，是不是？旧约的时候啊，国泰民安，是不是？敌人不来攻击你们，你们那个所种的时候收成都有了，丰衣足食，这些都是寿命长久，敌人不来侵犯，都是好像是属地的。很好的例子我相信你们也 看过的，就是约伯记，知道吗？约伯十岁吗？是吧？这撒旦来到神的面前说，哦，约伯这么爱你神是因为什么？你给他这么多好处啊，我把他的好处拿掉的时候他就不会爱你了。神说好啊，试试看，把他的好处 完全拿掉了啊，那个七千条羊，不知道多少骆驼的都拿掉了，儿子也死掉了，女儿也死掉了，剩下太太一个，那个太太还是留着这啰嗦他啊，哈哈，但是讲笑话，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拿掉了啊。然后我们从开头看看看到最后，神约伯虽然是心里面有埋怨，但是他没有说拒绝神，没有抵挡神，人就是把他抓住他，对他有信心，所以神最后就怎么样呢？绵羊祝福他，给他三倍，是不是？绵羊都给他三倍，七千只羊一变变了一万只。哎，我也说我也可以了，你这样的你给我病一病什么什么，然后完全都给我。儿女是同样 造就了一样的，但是 女儿也是很特别，三个女儿在圣经上有名字的，很少看到 女的在圣经上被 mention 的，有特别的意思，但今天我们不去讲那边。这要看到的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整本的约伯书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说讲到是说你能够遵守神的诫命，你能够对他忠心的时候你就有什么地上的福气，但是其实不是。你细心去看约伯的时候，你看到有几处的地方很特别的，一处第一次出现在十九章25、26、27，你们翻到那边去。约伯怎么呢？跟他的朋友辩驳的时候 啊他的朋友来啊，约伯啊，你一定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人没有看见，但是神怎么？神是看你的心的，所以知道所有，所以现在你被罚一定是神看见你有什么错处在罚你。约伯是没有了，没有了，一直都是没有，心里面真是神实在是得不到人的同情，甚至到一个地步人家都拒绝他自己的亲人，还是听基督朋友在啰嗦他，很烦啊。但是神在这个时候19:26给他一个 relief， 给他一个 relief。 怎么样给他一个 relief 呢？他说圣灵在里面让他讲出几句话来，什么话呢？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并且 在末了的时候要站在地上啊，他说在我的皮肉灭绝了以后怎么样呢，我要在我的肉体以内看到他，我要亲眼的看他，不像外人。哦，我的心在我里面消灭了，我现在很苦，我的心在里面完全好像蜡一样融化掉了，消灭了。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救赎主这个 term 啊，犹太人他们的希伯来文是怎么 Gaol G-O-E-L， 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个 concept， 他们犹太人是有这个 concept，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最明显的是在哪里看到的，有没有人知道？今天考你们很多的事啊，是在路德记，记不记得四世纪以后有本书很短的讲到路德，路德以后就成为谁呢？就成为主耶稣的家谱里面的一个一个祖母了，算是是不是啊？是。那么在那本书里面就用这个救世主 Redeemer Gao 这个字，是谁呢？就是伯亚斯，他站的这个位置，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近亲的，要很近的亲属的买赎者，近亲的买赎者。你知道那个拿俄米把这个路德带到外邦的地方去，丈夫死掉了，什么都死掉了，然后回来凄凉的两个婆婆跟媳妇无依无靠，是不是？那么谁去救他呢？要有一个近亲的，还要有一个什么呢？要能力有钱的，不然就没有能力怎么样去救呢？还有跟他有很亲密的一个血统上面的关系，这个代表谁呢？伯亚斯，伯亚斯代表谁啊？代表主耶稣基督嘛。 It's a typical， 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本来是神啊，跟我们人是不同的，怎么成为我们的近亲？主耶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近亲？他降世为人，处着人的形象，成为一个奴仆，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是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他有这个能力，他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成为我们的近亲，为着是什么呢？为着要买赎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是不是啊？路德记根据这个圣经里面的安排，是在约伯记前面还是后面？后面啊，很好，拿一百分的有了，是吧？所以在约伯记的后面，其实来讲啊，圣经上的安排跟他的历史上的安排，在这方面不一定是依照真的，所以约伯记他的年日应该是什么呢？属于父老世代的 patriarch， 跟摩西五经的时候的可能比那个时候或者更早，没有办法考究到。所以约伯记是在路德记以前的，约伯怎么会知道有一个救世主呢？假如是在他后面的时候，历史上他听过路德这个故事，那啊，我知道有高偶这个字，有一个救赎者，他从人的眼光看起来，所以可以讲这句话。但是那本书还没有写了，在约伯的时候，谁让他看到呢？神的灵在那个时候让他看到这件事情，所以并约伯所得的那个赏赐，并不是单单说以后羊了变了这么多，牛了变了这么多，他的灵命被提升了，他知道，他看到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么刚才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发现你们都不太留心。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刚才读怎么样读啊？我说我要在我的肉体以内看见神， 圣经怎么样讲？怎么没有人 challenge 我的？我的权威太大了，是不是？没有人敢啊？为什么我说以内，圣经却说以外呢？所以圣经大家要明白一点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很多是我们的翻译本跟原文的上面啊，我们要去知道的时候就有差别了。最好的时候就多看其他的翻译本。那么最方便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看中英对照。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假如尤其是在美国，你们对英文熟悉的话，就买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就很快你们就不用去找 internet 了，不用什么了，在那个讲员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对照了。很多时候现在的英文他们的翻译都是翻译在肉体以内，而不是肉体以外。以内跟以外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假如是以外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说约伯他对这个 concept 死后的 concept 不清楚吗？人死了就变成一个什么灵魂啊，飘来飘去，在肉体以外我看见我的救世主。但是从新约的圣经来讲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死了怎么样呢？我们将来有一个什么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身体跟主耶稣什么一样的那个身体，是不是啊？是有血有肉的。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出门，哎，你是鬼还是人啊？主耶稣你怎么摸摸我看看，手上的钉痕，肋上的钉痕，煮的饼煮的鱼他也可以吃，他是有肉身的，怎么约伯会变成一个文游四海的灵魂在那边飘呢？所以一定是在肉体以内，是不是啊？而不是肉体以外。问题是出在什么呢？问题是出在那个希伯来文他们的那个字啊，翻译成以内跟以外 Mibasari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From 英文的 from F-R-O-M from 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Out of 同一个字也用在雅歌 Songs of Songs所罗门所写的那一本雅各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从窗外看出去啊 ，from the window， from out of the window， 啊，是什么意思呢？是经过了窗往外看，那个是很明显的。但是讲到这个肉身的时候 ，from my body or out of my body， 怎么样去翻译呢 ？from my body 是表示什么？有我的 body 在里面， out of my body 呢没有了，所以就变成什么呢？肉体以内肉体以外。但是一般的解经家一般的看法都是什么呢？肉体以内。翻译的时候要是一个字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呢？上文下理，是不是？上文下理在这里的时候，约伯的时候，你看上文怎么样讲呢？我的皮肉灭绝了，有没有肉体呢？没有了。下里呢？我的眼叫什么？亲眼见他，不像外人。所以上文是说没有肉体，下里呢说你既然有眼睛的时候，有没有肉体呢？一定有肉体了，所以也变成一个困难了。是怎么样？那是说看圣经整本的教导了，你不能从上文下理得到一个判断的时候，要看整本圣经的判断，那个教导，圣经教导给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有新约的时候，整本圣经完全 complete 了以后，我们知道是说人死后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复活，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基督一样。那么约伯，神使他的灵命提升到他可以看见有一个救世主要救赎他，并且他有一个肉体。不但只这样，还有两个地方，这个是他是得到属天的福气。 属天的父亲啊，我到底是我应该什么时候听？五点半啊？五点半是吧？好的，好的，谢谢你。我要快一点讲，下面两个我就不讲了啊。那个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个是在约伯三章十九节，一个是在约伯四十二章五到六节。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以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什么？亲眼见你。那么三章十九节，四十二章五到六节，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看到底这个怎么能成为一个属天的。好，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的时候，就是说这边呢、啊、那个福气，这个福字、啊、这个福字在这个英文圣经上你对照来看的时候啊，第三章第一颂赞那个也是 blessed， 然后后面呢那个福也是 blessed， 英文，那么中文翻成什么呢？ blessed。 我们怎么样去 bless God 呢？ God 可以 bless 我，我们是不是照我们的 understanding， God bless 我就把很多好处给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去 bless God？ 我们怎么样去 bless？ 中文翻成颂赞是吧？是我们去 bless God。 中文翻的也是很巧， 很有技巧的，因为这两个字在这个英文是同一个字了 bless 了，那么在希腊文也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是哪两个字呢？就是 eulogio， eulogio 是那个 eulogize，那个字根 eulogize 是什么意思啊？ eulogize 是什么意思啊？讲好话，赞美他，讲好话啊，讲好话是什么呢？前面的讲好话我们知道了，我们赞美神，我们说是神是荣耀的，我们去讲他的好话，但是神为什么要讲我们好话呢？你们都是不乖的，你们都是犯罪的，但是今天神看见你们是不是信造的人呢、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你们是佩戴了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义。神看你们的时候，再看不见你的罪了。他看见都是完全完全的好孩子，一个一个的。神怎么样可以不赞美你们呢？都是乖孩子，都是赞美，都是赞美的，都是好孩子，都来了，回来到我的家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 assurance。 所以这里说福，属天的福气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样，神都会赞美我们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点要明白这个福字的意思的时候，就是把福了。那么把福，今年你们到那个Lynchburg 听王子杰解释的，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啊，没有办法再加上去了，但是我现在稍微补充一点点，一点点很少的。那个字的希腊文、啊、是叫什么呢？叫 Makarios、啊、你有兴趣的时候去看，去查的时候，这个 blessed 啊，这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在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都是 Makarios 是极端蒙福的人。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happy contented， 快乐满足的心态。为什么这个字会用来变成说是 happy， 变成是 contented？ 因为这个字、啊、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的人用来形容一个岛上的居民，这个岛是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在哪里呢？在地中海，离开爱琴海，离开这个希腊那边是蛮近的，是不是、啊、他可以跟他们有这个贸易啦，做生意啦。但是希腊跟那边附近的时候常常有什么打仗，常常打仗。但是他们的打仗会不会影响到埃普鲁斯呢？他们的岛的面积很大，可以自给自足，不必依赖什么，你们打了你们管，管你们去打，我们不理，我们照样是什么心里面平安喜乐。 这个是代表基督徒的心态。不管世界，不管我们的经历，我们是什么？有满足平安的感觉，这个就叫什么？福。这个就叫 blessed， 这个就叫有永久。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这个满足平安的心态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怎么样，神一定会说，怪孩子，怪女儿，怪孩子，一定可以到他的家。这个就是福，这个就是福。 Blessed, blessed， 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是我们的福，然后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圣洁，无有瑕疵，因为我们爱我们，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得儿子的名分，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这边重复重复一直讲下去，都是讲什么呢？神给我们的福气，经过主耶稣基督，是照着他自己一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下要我们得到的。你说我们是否是说非常非常的有福气，非常非常的特别的 一些人成为基督徒，能够成为基督徒。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一个重要的一点，在第十节要什么呢？第九节好了啊，都要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神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怎么样呢？就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什么呢？主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边我又加一点了，就是再次的同归于一。Together, together again, 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的时候，所有一切在主耶稣里面，在神里面是什么？在一起的，在归于一的，是不是？大家都是在神，在诺言里面没有分隔的，直到什么时候才有分隔？犯罪以后才有分隔。所以神的诅咒就怎么样了？来到世界上，因此人就陷到我们现在的境况。但是神在没有创造我们以前，他已经决定了，他的旨意已经决定好了，要什么呢？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有一天所有一切都要再次同归于一。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啊，神对我们的爱，这个引到我们刚才从第三章的时候所读到的那一节了。神要借着教会做什么？使天上地上什么啊？大声一点，不要怕，大声一点。使天上地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知道什么？神百般的智慧。教会的目的，神要借着教会让世界，不但是世界，甚至乎那些在天空掌权的属灵的恶魔，他们的势力是谁啊？魔鬼啊，要魔鬼知道神的百般智慧。什么是神的百般智慧呢？就是在第一章第九第十节，他预早已经所有都安排好了，时候到的时候，所有一切都要怎么样？啊，同归于一。审判恶魔的时候，啊，教会的任务，大家看看是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况且是说神要从教会里面得着他的荣耀，所以保罗在第十一章第四一直到第十四节都是讲到说什么呢？神给我们的那些特别的恩典啊，一直到然后呢到第十五节开始的时候， 他说我自从听见你们信主以后啊，就怎么呢，为你们祷告，不住的祷告，祷告的时候求神什么呢，给你们福气，是不是，对不对，对，是怎么样的福气呢，十五节说什么福气，世人智慧我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个福气叫把它那个 是不是、啊、能够智慧和启示的灵使到你们怎么样，真的知道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神常常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是否是说只是给你物质上的好处，还是属灵上的好处，并且要知道他对你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里面要得什么，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要从他的基业就是基督徒里面得到的啊。所以从这边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教会的任务，神对我们的盼望，神对我们的托付啊。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从这个宇宙里面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是不是啊，日出日落，这些是非常美丽的，非常好的啊。但是从这里我们好像说应该理解到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点神是没有办法从这边拿到的，只有是什么呢，只有从他的教会里面才能够得到的这个荣耀。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说要做教会，要教会的时候，要注意到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么第二章开始一直讲下去的时候，第一到第十节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教会建造的材料，是讲我们过去的情形，是罪的情况底下，然后神怎么样把我们救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呢，恩乃是因着信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然后从十一章到二十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讲到什么呢，讲到教会建造的过程，讲到教会建造的过程。然后第三章是讲什么呢，第三章是讲到教会的责任啊。我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删掉很多，但是提醒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的时候应该看到一点，彼得他也提醒过我们，他在彼得前书里面啊，他说保罗啊，他所讲的真理非常的好，只是他写的信有的时候是什么很难的明白，是不是，但是你们要听他的教导。所以他是大概也心里面是想到以弗所书这本书了，哈哈。但是这里保罗提这个彼得提醒我们呢，他讲到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被拣选的属类啊， You are a chosen people 啊，是君尊的祭司，是什么呢，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的是要什么呢，为的是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本来不算子民，现在你们是什么呢，神的子民，你们本来是昧蒙怜恤，现在是什么呢，你们蒙了怜恤，你们在世是寄居的，是可女，所以我劝你们怎么样呢，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品性要当什么呢，要应当品性端正啊，叫那些诽谤你们的人啊，应作你们的好行为啊， 在检查的，在审判的日子啊，他们要什么？归荣耀给神。这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跟我们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保罗他在第十章在开始的时候，他也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为主被囚的，提醒大家他这封信是在监狱里面写给你们的，是不是啊？所以要提醒你们，你们行事为人应当怎么样呢？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要怎么样呢？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们，教会我们怎么样把教会建造起来，是不是？这里以弗所书就很详细很详细的让我看见， 我不能在这边常常跟你们大家一起，但是你们有机会就应该多花时间先把以弗所书能够看清楚，读清楚，完全的明白。第四章第五章一直讲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行事为人的事，教导你们怎么样大家在一起，虽然是说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见，大家怎么样以爱心联合为一，互相的包容，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经过你们的教会，真的可以看到我们谢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典，也对我们的恩召。我们实在希望你的灵能够与这边的弟兄姐妹同在一起，常常保守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跟随着你这里的教会建立起来，成为你祝福的管道，造就这里的人。这样的祷告乃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